资讯、音乐、艺文、休闲，每个星期六 AM 1400电台，张志斌伴您度过乐活好时光。中国艺术品界的交易航空母舰保利拍卖，艺术收藏能够陶冶性情，增进知识，升华品味。就让中国首屈一指的北京保利拍卖公司的专家和您分享艺术、古董收藏与文物征集拍卖的专业知识，带领您进入一品古物珍万收藏的宝库。欢迎回到湾区中文电台乐活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张志斌。在今天的艺术收藏的单元当中，我们访问到的是北京保利拍卖公司的李雪松副总经理。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李雪松副总经理曾经就他个人近现代中国书画方面的专长跟大家介绍了一些艺术品的拍卖知识，还有一些有趣的拍卖故事。那么在今天的单元当中，李雪松副总经理他要谈的则是关于北京保利一些不同的拍卖会的情况，同时也让我们听众朋友进一步的了解拍卖会的规划以及相关的安排。我看到保利网站上有很多不同的拍卖会，像是有春秋拍卖，有四季拍卖，另外还有一些好像是按照地区来区分的，厦门啊、山东啊，或者说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资产拍卖、名酒拍卖等等。那是不是请李总您解释一下，就说你们一般安排拍卖会是怎么样来区分的、来规划的？
通常这个一个拍卖公司呢，都会按照西方的这种拍卖习惯，就是春秋两季进行安排。那保利因为自己呢现在发展的这个分支的这个公司比较多，所以可能时间上呢就要做错开一些。比如说春季的拍卖呢，可能最早的是从香港开始拍起，从四月初就开始，然后五月初的时候呢是拍厦门，那六月初的时候是拍北京，七月份的时候呢可能是拍山东，它这个时间是确实是一点点错开的。那常规的在北京每三个月一次的四季拍卖呢，大概它是比较稳定，它可能就是选择在四月、七月、十月、一月，大概就这样循环这样一个流程进行。但是不管怎么样，每一场拍卖它需要的就是要完成一定量、一定数量的一个拍卖。那征集到合适的拍品了，我们就开始编书，然后就拍卖，大概这个流程都是非常确定的。我们比如说每家公司大概征集的时间有两个半月到三个月左右，然后我们的编辑书籍可能有一个月，然后是后一个月是准备拍卖，这样的话这半年就很快就过去了。所以频率最高的就是我们的四季拍卖，三个月拍一次，那意味着每场拍卖几乎我下一场的拍品就已经在库房里了，这样才来得及这个不断的这样进行循环。对，所以可能这是有一定，对保利来讲是有一定挑战性的。实际上我们现在统计的话，一年我们可能要拍12场，几乎每个月有一场。
是，那这些拍卖就是有没有按照收藏品的类别或者甚至价位来分？是不是常规的拍卖拍的价钱就是比较一般，那比较特殊的一些精品就会有专场，还是说每一次都有可能就是有涵盖不同价位范围的拍卖品？
这点已经形成很明确的规律，就是春秋季的大拍一定是拍相对比较重要或者说金额比较大的东西，而四季拍卖呢通常会它的总的成交标的应该是在比如说1亿到2亿之间，这是每一个四季拍卖的标的。但我们每一次大拍大概就要拍几十亿人民币，它主要表现在无论是体量上，就是说数量上，还是单价的这个每一件单件作品的这个估价的金额上，都会有很明显的区别。
是，那也就是说，就是如果是比较熟悉的一些藏家，他们也会看自己他自己的目标跟他自己打算出多少钱，然后去参与不同的拍卖会，就他们大概也都知道了。
没错，是这样。因为你如果比较确实比较小件的东西，估价不高的东西，你把它放到大拍里去，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意义，还不如把它放到四季拍卖。因为大拍的时候，往往我们有非常多的重点的拍品， 公司的宣传的资源，或者说吸引客户的这些眼球的地方，大概集中在这些优质的拍品上面。那太小的东西，实际上反而被容易被忽略掉。但是在我们的四季拍卖呢，因为都是小的东西，那如果其中比较精美、比较有价值的东西，它反而它会能够显现出来。
是不是请您说明一下这个保利拍卖公司？因为像我们在海外，有时候我们有一些中文的媒体的刊物也会刊登一些像真集会或相关的广告。就是北京保利跟我也看到其他的也是叫保利，但是可能是不同的地名，像是香港保利、浙江保利。请问一下，这些保利公司彼此之间有没有关联？
对这点需要说的呢，就是确实之前有公司打着保利的旗号在这面那个进行征集活动，但是真正的这个保利呢，实际上最初我们只有一家，就是从09年来的时候，就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那它的这个控股的股东呢就是保利集团，那我们在3年前成立了这个保利香港，就是我们在香港有一个分支。那他呢，也确实也是同样是归保利集团管的。除此之外，是没有企业，我们再没有其他的下属企业到北美来进行征集。所以，如果不是北京保利，不是保利香港的，那一定就是，是一个打着保利的招牌在这边征集的，确实跟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关联。
是，那也就是说，真的就是我们大家比较要弄清楚的，可能就是这一点，因为名字真的是都一样。
没错，是这样，这点真的是也挺希望能够让听众或者让那个更多的朋友了解到，因为无论如何，隔着这个太平洋，如果是有其他不规范的，或者是不用心不良的这个公司来做征集的话，那风险还是挺大的，因为无论如何，艺术品本身还是非常贵重的，希望能够找到可靠的公司去交给委托拍卖，还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是，那另外关于中国书画方面的问题，我又想到了一个，就是其实书画家有这么的多，像您自己来说好了，您是怎么样来学习、来认识这么多书画家跟他们作品？像您提到过，好比说齐白石、张大千他们的作品在市场上可能就成千上万，那你说类似的，其实名家也有，像是吴昌硕啊，像是傅抱石啊等等的，那更不要说历世历代再往古代再往前推的那些，那作为一个专家，你们是怎么样去学习到这么多、认识到这么多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作者？
其实这一个，我想就是一个积累的一个过程。就一开始可能你了解10个，但是你经过一次拍卖，你可能就会多了解20个，这样不断的积累下来。我想大概3、5年的时间，从名头的角度来讲，应该就可以达到熟悉了。因为通常拍卖上，经常反复出现的这种名家，实际上不过就2、300人而已。我说的是近现代的部分。那古代的部分呢？因为也有很多的工具书，你碰到这个画家，你比如说董其昌，比如说乾隆皇帝，这是可能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可能还有一些非常冷僻的名头，但是中国呢有很多美术方面的古代的典籍，几乎都可以查到这些人的这个来龙去脉，所以这些应该不是障碍，只要是比较留意，用心去学，甚至每一次拍卖，假设比如像保利这样的拍卖，如果有机会，比如说在北京能看一遍，可能了解的名头一下就会增加到500个以上，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另外，现在网络这么方便，通过互联网检索人名，这都是很容易的。比如说清代的官吏，可能前后任职这个达到相应级别的，可能几百个，但你几乎在网络上你全都可以搜得出来。这都是有利的条件。
哦，所以说你们在征集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你们本身鉴定的专家不是这么熟悉的，你们也会像是用互联网这类手段。那像这样的情况是事后你们再去研究再来判断的，还是说好比说在征集活动，人家带到酒店来，你们当场就要给对方一个答复，有需要吗？
这个当场就能做到，没有问题。除了这个日常的我们平常用的 Google 啊、百度这些之外，实际上我们还有专业的网站，可以专门查美术家的一些资料。那如果在这些网站上和百度上都找不到的，那确实可能也暂时就困难了，那就慢慢的再去寻找。但那种情况很少见，几乎没有碰到过。
我是很好奇，我就看到保利的网站上啊，有一些其他的特别的，甚至还有资产呐、啊，还有陈年名酒啊，像这一类的拍卖会是怎么样安排的？
这个实际上，它只是类别不同，但是，工作的流程或者是都是一样的。那可能那些我不懂的只是鉴定而已，但它的流程跟书画完全一样，就是你把东西、实物要交给保利的业务人员，让他们看到，无论是在北京看还是在海外征集的时候看到，只要让他看到，他就会有一个估价，然后达成愿望、签合同，这些程序实际上跟书画都是完全一致的，没有差别。
对，因为我看到这个资产拍卖，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有的是房产，也有一些是什么家居设备之类的。那我就真的不晓得它这个是跟古董
对，
有关还是什么。对。
对，实际上，拍卖市场上最大宗的是这些资产类的拍卖，艺术品拍卖是个非常小的份额。因为通
是。
常可能拍一个地产项目，可能它涉及的金额就可以达到几千万，甚至更高。拍一个土地的话，有可能价值会更大。所以资产类的这个整个的成交额一年可能是几千亿人民币，但是书画和古董这些艺术品的呢，可能只有几百亿，规模还是小很多。但对保利来讲呢，我们是专门的一个艺术品的拍卖公司，尤其呢，拍卖的是中国艺术品。这里有。